林培瑞多年来不单止研究由已故的中国作家写出的文字，而且亦观察和研究仍然在世的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学术表达和日常话语。作为文学研究者，他亦经常试图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表现方式去展现他的学术发现。细致的学术观察和精致的文学表达结合，使到林培瑞在20年前讨论中国共产党当局对社会大众和学者是想控制的手法，是提出了一个令众多学者至今赞叹不已的比喻，就是知形孤灯上的大蟒蛇。林培瑞显然为当年想出这个比喻而感到骄傲。由这个比喻出发，林培瑞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提到了中共在过去20年里面层层加码的思想控制，亦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身上所显示出来的。他主要表现出是到了美国亦是感到害怕越过思想和言论的雷池，缺乏独立思想，缺乏探索精神。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问林培瑞，在20年前，亦即是在2002年，你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文章，用知形吊灯上的大蟒蛇去形容中国共产党当局以一种无言的威胁去威逼中国人进行自我审查。不用讲中共当局感到愤怒的说话，自此之后，知形吊灯上的大蟒蛇这种讲法在国际间就不胫而走。20年过去了，现在大家翻转头会说，哇，在2002年中国的表达自由范围还是相当大的，中国人的表达自由还是相当多的。到今日，究竟你觉得你当年那个形容词的比喻在几大情操上还是适合呢？咁如果唔适合嘅话，你而家系咪想出一个更加适合嘅比喻去取代佢呢？林培瑞回答话：，
即系我记得20年前，我想写一篇关于，自我审查的问题，也不只是中国人，我觉得外国人也受到这种影响。
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话：，能唔能够揾到个更合适嘅？佢认为呢个未必。他记得20年前他想写一篇关于自我审查的问题文章，这个亦不只是中国人的问题。他觉得外国人亦受到这种影响，因为有一种模糊的害怕，亦不知道界限在哪里，所以他就感到害怕，他自己设定自己的界限。后来他就想到这个比喻，要是一个吊灯里面有一条大蟒蛇不动的话，一直在那里，不用用语言的威胁，就令到你自己明白要自己审查自己了。所以呢，他就想到这个比喻。林培瑞又说，你所讲的不胫而走其实是真的。那他写的文章里面呢，大概并没有比这个走得更远的一个比喻。林培瑞觉得这个有点风趣，因为是大蟒蛇。不是英文里面我们要说一种讲法或一种比喻能够不胫而走，我们就说 it has legs， 他有脚能够跑。所以林培瑞认为这个比喻有脚 has legs 亦是真的，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因为是一条大蟒蛇，蛇是没有脚的，我们要画蛇添足，所以就帮他加对脚。现在很多人问他是不是觉得这个比喻现在还能够用呢？林培瑞说还是能够用的。林培瑞又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人包括外国人不知道共产党具体的言论管制界限在哪里，具体的威胁是什么，只是怕，心里面怕就变成一种自我审查的工具。但是他认为问题要比这个还要更加深刻，因为习近平最近几年来加了一些直接控制你的思想的措施，到处都有摄影机在街上，包括官方的宣传是不是写得很模糊，令到你怕，令到你自我审查呢？有时候是非常直接地要你就是这想，就是我要进入你的脑里面直接控制你。这个就跟大蟒蛇在吊灯里头的作用是有些并不同的，因为吊灯大蟒蛇的作用还是尊重你自己的脑袋的独立性，令到你自己的思想自己决定界限在哪里，自己决定敢去哪里。习近平的这种直接更加好像是乔治奥威尔式的，我要直接进入你大脑里面去控制你，比这个蟒蛇还要直接地控制你。林培瑞又说举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自己脑海里面的例子就是跟他在加州教中国过来的学生的经验。20年前中国过来的学生有时候对外国很好奇，很想学，有一种开拓者的心理。 咁而家中国过嚟嘅留学生都有一种，我已经知道应该要点想，我只系嚟镀金嘅啫，我已经知道所有答案呢一种心态。林培瑞话：你要呢一种学生去独立思考，用自己嘅脑去打听问题，去探索系极其困难嘅事情。咁最近几个学期，春天嘅学季，林培瑞喺加州大学开咗四年级学生嘅一个研讨会，应该系佢哋四年级嘅时候嘅结尾练习，令到佢哋自己研究一个问题，自己独立思考，去独立探索一个问题。咁佢话班上有七个学生，里面有四个系中国大陆嚟嘅。感到系非常之困难，令到佢哋自己上一个佢本来唔知道答案，应该系真系唔知道，要去打听去做研究嘅一个问题，然后一步一步揾资料，然后揾方法，最后就推测，一步一步去到最后将结果写出嚟，结果系一个新嘅发现，佢哋本来就唔知道。咁呢个过程咧，佢系唔系好理解嘅，亦好难令到佢理解。他对研究的概念是从正确的答案开始，从正确的答案开始，然后去找资料写文章，都是为了证明你已经想好了，决定好的答案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你是证明工作，你不是研究，你不是去打听探索。当然林培瑞说不能够说这样的学生是他唯一的例子，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可以解释中国大学来的学生的脑里面已经被人控制了，他已经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很难令到他们去独立思考。所以他觉得习近平时代的控制舆论，控制所有人的脑里面的想法，这个方法跟那个吊灯里面的大蟒蛇有点不同的。大蟒蛇还是尊重你是有脑，令到你可以自我审查。现在是我直接进入你的大脑里面，将正确答案告诉你。所以如果不是说有一个吊灯里面的大蟒蛇，还能够讲什么呢？说是一个血液里面的迷幻药物，或者这个比喻可以是更好。林培瑞认为这个情况是令人感到担心的。美国之音记者今次继续问林培瑞教授，你刚才所讲的，据我们所理解的，就是过去20年里面，你发现来自中国的学生就学习能力来讲，就学习态度来讲，明显是出现下降的趋势。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比较明显，对，我不敢说一切学生都是这样，有的大陆来的学生他能够发现。
林培瑞说比较明显是对的，他不敢说一切学生都是这样。有些中国大陆来的学生能够发现自己有独立思考，他能够做到也做得不错，他们本来脑筋并没有缺陷，脑筋是非常好的，只是他们的学习的经验方式不同，是从正确的答案开始，而不是从一个问问题的态度开始，这个变化是比较明显的。还有一个比较明显并不一样的，就是在十年二十年前的中国来的留学生在班上讨论的时候，愿意讨论将自己的看法讲出来，现在就很难讨论了。尤其我们研究文学的时候，经常碰到一些共产党认为是所谓的敏感问题。例如读张延亮描写1950年代的劳改营里面的工作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种小说十年二十年前大陆来的学生是感到兴趣，再讨论他怎样去写，他们为什么会写，他描写心理是怎样去描写。现在他们学生已经不再讲说话了，班上很难令到他们可以开口讲说话的。有时候到个别去办公室里面一对一咁去倾谈呢，林培瑞话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学生啦，喺个党员屋企里面出嚟嘅，佢父母都系共产党，亦都系做官嘅。呢个年轻人嘅脑筋亦唔坏，佢喺班上讲嘅说话都系有道理嘅，只要唔系敏感问题。但有一次佢去到林培瑞嘅办公室里面呢，佢就话：林老师，喺六四嘅时候到底系学生杀士兵，定话士兵杀学生？林培瑞说这个学生很认真地问他这个问题，认真的问题，这么简单的问题他都不知道。林培瑞说这个是值得注意的。而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学生不会在班上问这个问题，绝对不会，他只有去到他的办公室才敢问这个问题。不在班上问是因为其他中国来的留学生都和在一起，那些学生他不一定熟悉，那些同学会不会听到他所讲的说话认为不正确的话，然后就打小报告去到中国领事馆呢？他不知道。林培瑞说他不是说有这种学生在他的班里面，有没有他不知道，问题就是这个学生自己也不知道， 咁所以佢就唔想冒险，唔好喺班上讲任何嘅说话。咁所以碰到任何稍微敏感嘅问题喺班上，中国大陆嚟嘅学生咧就索性系闭口，乜嘢说话都唔讲。呢、这个亦系同十年到二十年前嘅情况咧系并不一样。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嘅访问第三部分。